主啊，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遇见来迎接你。主啊，我们遇见在那个荣耀的时刻，主啊，荣耀的耶路撒冷，我们要朝见你荣耀的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但救赎我们，主啊，你不但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主啊，让我们得称为义，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也得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若显现，我们就要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何等荣耀的盼望。接着我们仰望，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主啊，我们把这一堂我们一起的聚会聚在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在我们中间。主啊，把你那主啊那荣耀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异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厌，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读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圣经的里面，我们主要从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在那里看见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在末世有很多的迷惑，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饥荒，有地震，有很多的患难，有杀害，有恨恶，有很多的陷害。在那里你提到说，人的心在末后末了的世代里面，人专顾自己，没有亲情，在那里专爱自己。在这种情形的里面，耶稣基督说，不法的事就渐渐的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所以我想我们这一堂要用一点时间一起来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末世的世代的里面，求主在我们心里面把那个爱更多的赐给我们。是这个世代有一个潮流，不管是那样的一个危险的世代的末世，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好像是一个现代化，是一个都市化，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的里面，我们看到人好像越来越多越拥挤，但是人越来越疏远，人越来越专顾自己，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真需要求神再一次更丰富的把他的爱，把那个不改变的爱，把那个永远的爱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一生的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爱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来爱神，我们需要学习来爱人，我们需要来学习来爱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甚至要学习来爱仇敌。而这种爱不仅仅是个感情的爱，这种爱，神，我们若是要学习这种爱，我们需要看见那个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个不改变的爱，是个意志的爱，意志的爱。我想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说，在这个爱把爱分成了三个等级，一种爱就是那个邪情的爱，一种肉体的爱，肉体的爱。这个听说在马来西亚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流行歌，就是一种爱的诗歌啊，那个爱从一直讲说爱使我变态，爱使我变态啊，那种我们就要看见那种爱就是一种邪情的爱，一种邪情的爱。另外一种爱就是一种感情的爱，一种友情、亲情、一种爱情的爱。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但是需要有这种感情的爱，我们需要求神把那一个他神圣不改变的爱赐给我们。我们除了我们若没有这样的爱，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真实学习来真正爱我们的神，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邻舍。而这个爱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能就说是那个 agape 的爱，有人把这个 agape 的爱翻成叫爱加倍，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只有这个爱不但是加倍的爱，是个不改变的爱，是个永恒的爱，永恒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树在这个不法的树渐渐的增多，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看见那个不法的树渐渐的增多，患难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求神把那个永恒的爱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用那个爱来爱神。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爱，用神圣的爱，用意志的爱来爱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相信神，我们信神我们够了，事实上我们信神还不够，我们必须要爱神。保罗在圣经里面讲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保罗说，若有人不爱神，这人可诅可咒。保罗被人家用石头打，保罗被人家关在监狱里面，保罗被人家从城里面拖到城外，他从来没有咒诅人。但是保罗思想到神的爱，神这样丰富的爱的时候，他提到说，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爱主，这个人可诅可咒。实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爱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这种爱不只是一个感情的爱，感情的爱常常是一个不稳定的，这种爱是一个恒久的爱，是个不改变的爱，不改变的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问彼得三次，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基督继续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说我们知道，当彼得在那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彼得说，耶稣基督问他，你爱我吗？你是不是用一个不改变的神圣的爱来爱我？但是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的爱是何等的容易改变，我的爱何等的不可靠，何等的不可靠。我们怎么能够用那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来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除了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神圣不改变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坚定的来爱主。但是感谢神，神愿意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这样来爱主。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以后受洗聚会有一点奉献就够了，我们需要爱主，用不变的爱，永恒的爱来爱主。这种爱是一个超越环境的爱，超越环境的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有一个超越环境那个爱。我们知道哈巴谷书那里告诉我们，哈巴谷书那里最后那里提到说，那里描写到说，我们看见那个很大的患难，很大的艰难，很不好的环境， 一方面提到说那个幻境的名要来，另外一方面在那提到那个看见自己那个无花果树里面无花果不结果子，葡萄树不结啊，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田地里面不出粮食，羊圈里面没有粮，牛棚里面没有牛。但是在那里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我要这个，我要是一个意志，不只是个感情。求神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只是个感情，而那个感情常常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个不好恶劣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对神说我要，那个是一个意志的爱，那个是从神那里给我们一个意志不改变的爱，让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神，来爱神。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那里面提到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我心灵得安宁。我们知道那个诗歌的作者是什么情形里面写下这个诗歌，他在芝加哥，他的财产在一个大火的里面烧光，当他烧光了以后，他要留下来在那里来处理一些事物，他就把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就让他们到英国去，而在英国快到英国的时候，船就沉没了，四个女儿就死在那个海底，葬身海底。那个他的妻子获救，打一个电报回来，就是只有我获救。而在这个绝望的时刻，那一个人就写下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这个乃不是一种感对神感情的爱，这一种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不改变的意志的爱，意志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爱神；但是环境一变动，我们对神的爱就开始怀疑，我们就开始说：为什么？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会临到我身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爱是一个不改变的爱。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里面是有一对夫妇，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一直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十年，怀孕，高兴得不得了，生下来发现是一个蒙古症，他们非常的痛苦。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他们写下那个见证，他说：感谢神，你看我们两个人，你愿意把你那个不变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照顾这样的孩子。他说：假如这样的孩子在别人的家里面，假如他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爱，怎么能够来照顾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爱的神，还愿意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爱，用神给我们那个不改变的爱来爱神。这种爱不但是超越环境的爱，甚至超越心境的爱。胜过环境有时候比较容易，但是要胜过心境有时候是非常的困难。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能够胜过那个环境，胜过那个监狱的环境。但是后来他心里开始动摇了。为什么他开始心里动摇呢？因为他听到一些事情，他听到耶稣在外面，他听到耶稣基督在外面是瞎眼的看见，是瘸腿的走路，是耳聋的听见，是哑巴的说话，是大麻风的洁净，是死人复活。当他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开始动摇。怎么了？他心里开始说：你帮助了那个人，你医治那个人，你使那个人死里复活，但是我在监狱里面，为什么你没有来帮助我？所以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就问耶稣说：我们是要等候你呢，或者等候别人？耶稣就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我就是那个使瞎眼看见，使耳聋的听见，使哑巴的说话，使大麻风洁净，使瘸腿起来走路，使死人复活了。然后后面加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这一句话成为施洗约翰在那个最困难的环境跟心境的里面一个很大的帮助。在那个环最后那个那段时间里面，施洗约翰对主说：“主啊，我不因你跌倒。”纵然你帮助的那个当时那个人得到医治，使那个人好像你让我孤单在黑暗的监狱的里面，但是我不因你跌倒，我要继续爱你。我们看见这一种是一个超越，不但是超越环境，是一种超越心境的爱。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说我们愿意爱神，但是我们愿意爱神，环境不好我们还是要爱神。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环境不好我要爱神，但是为什么神啊，打着大家环境不好无所谓，神为什么让他环境好，让他环境好为什么让我环境不好？在这种心境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在那里问说，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爱不但是超过环境，甚至超过心境。在最近的一期的宇宙光，还有上一期的宇宙光，有两篇的见证。这两篇的见证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而这两个见证非常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有一篇最近这一期的见证提到说，在我们教会有一位，他是一个台大病理科的医生，他也在台大病理科修博士学位。他的孩子13个月，去年9月的时候去检查，眼睛长了癌。而他们医生，眼科的医生跟教授一起侦查的结果，他们判定是眼睛长癌。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眼睛，他们觉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眼睛挖掉，然后用这个电疗来使那个癌细胞缩小。这一对夫妇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看见这个孩子，两个人就在流眼泪，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样一个活泼的孩子，这样一个孩子，但是十三个月大就要把眼睛挖掉。假如不眼睛不挖掉，这个癌症会使这个眼睛瞎掉，然后会传到另外一个眼睛，这个眼睛会瞎掉，送到脑里面，这个孩子会死掉。但是他们祷告，真实祷告，神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们。不但这样，神给他们应许，神要医治，不要开刀。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敢为他们做决定。当他们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教会只能够在那里为他们祷告。而且神允许祷告了一段时间，神允许说13个月，刚好到12月3号，3个月的时候，他们再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来发现那个癌细胞完全的消失。再过了几个礼拜，全台大的眼科医生一起来讨论这件事。那个教授最后的报告，他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指出我们这些人诊断错误？”他们都说这个是诊断很正确、很明显的。我想你们看宇宙光，整个那个图片都照出来。第二个，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整个医学的文献里面，眼科的医学的文献里面，有没有出现跟这样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提出报告，研究的报告说没有一个情形是跟这个一样的。那个教授就做一个结论，那个教授就说，他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太太信耶稣的，但是我不是。他说我看这个事情啊是宗教的力量，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宗教的力量，那是神的力量。神的力量是这件事，我们看到我们感谢神，我们在那里哎呀真是高兴。但是另外上一期的见证是一个姊妹，她因为癌症所以信主，然后到教会来，在教会里面已经大概有6、7年，他祷告，大家为他祷告，教会为他祷告，但是他的癌症没有好，他的癌症没有好。而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医生诊断说，那个癌不但是已经蔓延了，整个这个手背必须要整个砍掉，
而当他这个手被要砍断的那砍掉的那一天，我们最先是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安慰他，将来为他祷告。我们想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是实在是很可怜。但是我们看见最近，我们看到见证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谢神。这样一个姊妹，当他提到见证说，当他的手第二天要被砍掉，整个胳膊从这里完全砍断，他神给他看见是什么话？他说：“你一只手背只剩下一只手背，到天堂，你全身都好的到地狱，不如你只有一个手背，但是能够到天上去。”哎呀，那个圣经给他很大的安慰。现在他只剩下一个手背，而他的身体也是越来越不好，但是他用他另外左手常常写信传福音给别人。他知道有人患了这个癌症，他写信安慰他，帮助他。我提这个事情，就是我看了这个见证，我心里很受的。同样在一个教会，同样祷告这位神，但是这样一个13个月的大的一个小孩子，神3个月就完全的医治他。但是他祷告了几年，大家祷告了几年，好像神没有医治，但是他没有心里面没有对神说为什么会这样。他在神面前仍然爱神。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见在患难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能够胜过，但是有时候在那个患难的里面，但是为什么只有我在患难的里面？为什么你帮助他没有帮助我？为什么你医治他没有医治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爱不但是超越环境，甚至超越心境，超越心境，甚至是超越生死的爱，超越生死的爱。有另外一个弟兄，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教会好像看见祷告，神垂听当然的祷告。但是有一个弟兄患了血癌，患了血癌。当我医院回去的时候，去医院看他，那个白血球已经降到剩下200。当我看到他说，他心里面蛮，哎呀，还是欢喜快乐。他说降到200，他说就是降到零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爱我，我爱神。后来他被主接去了。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那个约伯也是一样，约伯在那个很大的患难的里面，一直到那个最大的患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他说：“就是神杀了我，我还是要信他；就是神杀了我，我还是要爱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时代，人的心爱心渐渐的冷淡。在那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常常失去对主起初的爱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把那个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对神的爱不仅仅是在感情的层面，让我们对神的爱是在那个不改变永恒的爱的里面。我想在这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神圣意志的爱，不但来爱神，也来爱教会。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提到说，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基督对教会的爱，神对教会的爱，不只是一个感情，神对教会的爱，对基督的啊，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一个神圣不改变的，是个永远的爱。不是教会很好，所以基督爱我们，乃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在罪恶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啊，启示录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耶稣基督在什么门外叩门呢？耶稣基督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老底家的教会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有时候我们在那教会里面，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但是主在哪里呢？主在门外，把主关在门外，但是主仍然在那个门外叩门。主对教会的爱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主对教会的爱呢是一个不改变的，是一个舍己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教会，让我们能够在不改变的爱的里面来爱教会。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他提到说：“我格外的爱你们。”保罗假如对腓立比的教会说：“我格外的爱你。”我们能够了解，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很好，腓立比的教会很爱保罗，所以保罗格外爱他。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说：“我格外的爱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是对最对不起保罗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在那里分门结党，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人，很多人在那反对保罗，怀疑保罗。 但是保罗说我格外的爱你们，这种爱不只是感情，这种爱是从神那里意志永远不改变的爱。假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我格外的爱你，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实在是一个爱保罗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众教会的榜样。但是保罗他特别提到说，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格外的爱你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教会我们能够有那个不改变的爱。我提到我昨天在下午在那边提到，我十二年做学生工作，在十一年前我有十二年是在校园团契工作。我在那时候我对教会的观念都是比较灰色的，比较是反面的，知道教会是重要，但是教会这样多的问题，教会这样多的难处，教会有这样多的软弱。但是是我感谢神，在这最近五六年神改变了我。当我想到教会，就是心里面充满了荣耀的感觉，因为教会是基督所爱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因为神对教会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保罗在那说，但愿神在教会中，在基督的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因此我们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教会，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教会，不但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爱众教会。但愿那样的爱存在我们的里面，那不只是一个感情的爱，那是一个从神那里一个意志永远的爱，永远的爱。我想我们下面也要提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永远不改变这样的爱来爱弟兄姊妹，用意志的爱来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主里面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跟所有的众圣徒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是不能分的。身体这个肢，我们的肢体啊，假如分开，跟身体分开，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尸体。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这个身体的感觉。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我们有这种身体的感觉，我们在意志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同属于这个身体，我们必须要彼此的相爱，我们必须要彼此的接纳。感情的基础是不稳固的，感情的基础是会破裂的。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的砂劳越去，目的是要去看我们那里有两位我们以前在团契，大学的团契最好，我们三个弟兄是最感情最好，而那两个弟兄感情又比我更好，因为他们两个还没有来以前，没有来台湾他们就认识，就是好朋友，来了以后，然后现在毕业以后又回去，所以哎呀，他们很想就去再去看看他们。当我到飞机场，然后他们两个来接我，我就觉得好像感觉不大对，味道不大对。后来这边注意一下，那边注意一下，才知道说两个人已经不讲话好几年了。感情的基础，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来彼此的接纳，我们是在整个身体的里面来彼此的接纳，来彼此的接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对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那一种我们看见，假如我们的爱只是在感情的里面，那个爱不但会破裂，那个爱常常会受限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他们在团契的里面，他们在查经班的里面，他们在小组的里面，感情好得不得了，好到一个地步，这个团契这个查经班啊，要人越来越多，要重新分小组的时候，他们会对主席说，别人可以重新分，我们不能分的。哦，我们感情好得不得了，我们不能分的。哎呀，他们一直跟几个人在一起，一直感情在那里，他们谈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做什么东西都在一起。 我们看见我们那个爱，那个肢体的爱，那个意志的爱，那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我们看见是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为什么缘故说，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年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但是主啊，为了这个整个你身体的扩展，为了你的国度，主，我们这几个人愿意在感情上面有所割舍，我们愿意在另外的小组的里面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我们这个感情没有失去，但是建立了更多的在主里面的更美的感情，在那里做拓荒的工作。很多教会的那个职堂啊，不是因为在爱里面职堂，是在分裂里面职堂，没有办法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所以只好出去。为什么不能在感情很好的时候，我们说，神，我们感谢神，我们感情很好，但是为你的缘故，我们愿意到那里去，在那里建立你自己的新的教会。感情的爱若不是在那一个神圣的爱的基础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爱何等的不可靠。感谢神，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配搭，有非常好的感情，但是神当教会有需要，他们就到那一边，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住在靠近这个聚会的地方，但是他们为了教会的需要，他们每一个礼拜开很远的路到那个地方，再一次建立神在那里的教会。我们看见这种，我们需要求主把这样的爱，这种弟兄姊妹这样的爱赐给我们。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个彼此相爱不只是一个感情，乃是个命令。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个要是个意志，那个是个命令。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感情的里面我们来彼此相爱，更是在神的一个计划的里面，也是在神对我们主对我们的命令的里面，我们求神说，神啊，求你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爱的里面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我想另外我们要提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那里提到末世的时候是没有亲情，是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没有亲情，耶稣基督叫我们在家，不但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在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也要叫我们在家里面，在家庭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彼此的相爱。而这种爱，在家里面的爱，亲情的爱，夫妻之间的爱，不只是感情，也是一个意志。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爱情，爱情，爱就是一个感情，因此那个感情破裂了，所以好像感情没有了，就是爱，就是好像跟婚姻的关系就没有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在神的里面那个婚姻的尾声，那个尾声不只是个感情的尾声，是个意志，是个永远的尾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离婚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哎呀，两个人后来要离婚，后来他们做协谈的人啊，就一直发觉到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发觉到最后是什么，两个人挤牙膏不一样，一个人从后面挤，一个人从前面挤，然后就为这个小事就吵到最后要离婚了，吵到最后就是没有感情了，吵到最后就说不想再吵了。我们看见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爱不只是一个感情，让我们看见这那个爱乃是一个意志的尾声，而是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家庭，建立这样的婚姻。这个夫妇之间从有爱到恋爱，感情的成分很重，到中年结婚以后，这一段是恩爱的时间，到年老了就是还是爱，但是恋爱，你可怜我，我可怜你，你那
个时候有感情的成分很重，从友爱到恩恋爱，恋爱到恩爱，恩爱到怜爱。但是恩爱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不但需要感情，更需要意志，让意志在那里面使我们的爱，使我们的感情能够继续的往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常常会受到各样的冲击，碰见各样的困难。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委身在神面前那个立约，我想没有一个人征婚的时候说你啊，你愿意嫁给他啊，你假如愿意嫁给他，你假如感情继续存在，你就爱他，感情没有你们就可以分开。我们看看不是，乃是说我们看看无论怎么样，在那里面我们愿意在主的里面有这样一个不分的一个爱。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做见证，我心很受感动。那个姊妹她做见证说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以后她才发现她的丈夫骗她，她的丈夫是结婚了，然后妻子是死了，没有错，但是她骗她说她的孩子只有一个，后来结婚回来就看三个。她那个丈夫很怕说讲三个，因为一个已经恐怕不会嫁给她了，三个大概不，所以就反正就跟她讲一个，那没想到结婚那一天就三个。所以新娘一进门就生了三个，就有三个孩子。而且不但这样，那个前妻的那个妈妈还有住在家里面，还要侍，一进来要侍奉这个，不但要服侍这个丈夫，服侍三个孩子，还要服侍一个前妻的妈妈。但是这个姊妹她知道，婚姻的爱不只是感情，婚姻的爱是一个意志。后来她的丈夫在外面有不好的行为，这位姊妹她做见证，她说当她的妻子从家里面要出去，她说我不愿意，她说我不愿意问她你要去哪里，她说我为什么不要问她去哪里呢，我不要我的丈夫除了犯这个罪以外再另外犯说谎的罪，因为她知道她要去哪里，她不要去问她去哪里，免得她是罪上加罪。当她的丈夫出去的时候，她只有为她祷告，神啊，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你让我能够用那个不改变的爱来爱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后来这一对夫妇现在是我所看到最恩爱的一对夫妇，两个人真是恩爱，两个人现在在等结婚50周年，能够有一个感恩礼拜。这种爱不是一个概括我们所说的那个感情的爱，这种爱呢是在神的里面那个不那个意志神圣不改变的爱。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里面，动不动我们就看见我们就感情就有破裂，感情就有这种危险的一个时代在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意志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有人说这个婚姻呢、婚姻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相敬如宾，第二个阶段就来宾的宾，第二个阶段是相敬如宾，冷冰冰的冰，第三个阶段就相敬如宾，阿宾哥的宾。不管你婚姻是在哪一个阶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不只是感情，好像已经没有感情了，但是主啊，求你把那个意志的爱给我，好让我在那个爱的里面再次来建立那个感情。有人也说这个有一次啊，在一个订婚完了这个准新郎新娘就送大家一盒喜糖，那个一个人拿回去了就分给大家吃，那个吃的时候有一个人先吃了，但奇怪，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喜糖，这个喜糖是泡泡糖。他另外一个人就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来婚姻就像泡泡糖一样，最先吃的时候很甜很甜，那个爱情很甜但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含在那里嚼，不是享受是忍受。然后有些人不愿意忍受就把它吐掉，另外拿一个起来吃，很甜，但是慢慢又淡慢慢又淡，然后又把它吐掉又拿一个起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对婚姻的一个原则，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个联合，这个联合是一个意志的尾声，这个联合好像那个胶一样连在一起，分不开。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爱不是从你来，从我来，这样的爱是从神来。当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我对婚姻非常的恐惧。那个恐惧是什么呢？那个恐惧就是说，我尊重婚姻，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可靠。因为我想说，以前啊，在大学的里面，哎呀，六个人住在寝室的里面，然后觉得合不来，我们就找两个比较好的，我们出去外面租房子，不要住在学校宿舍。但是住去外面的不愿，哎，觉得住一年下来，两个人也不大习惯，算了，你住一间，我住一间。但是婚姻不是，婚姻是要跟两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家庭的这样的人、不同的个性的人，永远的在一起。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的应许说，不是我们的爱，乃是神的爱。那个神那个不改变的爱，成为我们婚姻的基础，成为我们婚姻的基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的相爱。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爱不仅仅是一个感情的一个产物。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们带着孩子要出去旅行，他们常常每一年有几次出去旅行，他们盼望说这样的旅行能够培养他们的感情，因为普通的时候大家忙，所以他们希望这样的旅行出去能够好，感情好一点。没想到每一次出去旅行回来感情更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啊，一开车一上路，两个人就开始吵了。哎呀，要去哪里吵？然后开这个路应该是开这条路，然后他说应该开那条路，两个人就开始吵了。应该从这个出口下去，他说应该从另外一个出口下去。应该住在哪一个地方？哎呀，每一段都吵，吵到最后两个人回来就没有意思。但是这一次啊，这个弟兄当他要去发动车，然后太太在整理行李，他先发动车，他就打开收音机。他听到收音机里面有一个牧师讲一段话，里面有一句话打进他的心里面。那句话说，爱不仅仅是一个感情，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爱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可以说我要爱，不是我有没有爱，而是我要神，神会给我们爱。所以他那一天就做一个决定，说神，求你帮助我，在这一次的里面，我要在意志的里面来爱我的妻子。我整个旅行我要用意志，学习用意志来爱她。哎呀，所以他这个他就去啊，去帮忙搬行李，普通他都不下去的，都太太搬嘛。他就搬，然后他开车啊，开始，哎呀，这个他太太说应该这里，他就从那里下去，错了也不埋怨他，也不说你看看啊，听你的话啊，就错了。哎呀，这个然后到晚上啊，在旅馆的时候，普通两个人看电视都不一样，节目不一样，所以在家里面两个电视，但是在旅馆只有一个电视。然后他跑去就把开那个电视是太太喜欢看的，哇，太太那天晚上看得很快乐。但是都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快乐，他觉得很快乐。那一次旅行啊，哎呀，一直吃什么东西也都是尽量是跟太太以孩子为中心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整个旅行到最后一天要回来的时候，他太太忽然感觉不大对，从来没有这样，从来丈夫没有这样对我这样好，没有这样爱我。所以他忽然想起了，他脸色忽然变了，他忽然跑过去问他的丈夫，他说：“是不是两个礼拜以前我去检查身体，是不是医生告诉你什么？”他以为这个他的太太以为说，一定是医生告诉他，你的太太有绝症了，剩下可能只有两三个月可以活了，你要好好爱她，不要这样再惹她生气。事实上，他的没有完全没有。而是什么？而是他开始在学习说，爱不只是一个感情会变的感情，是一个不稳定的感情，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我们可以在意志的里面愿意来爱神，在意志的里面来爱教会，我们在意志的里面来爱弟兄姊妹，也在意志的里面来爱我们的家人。而这样的意志的爱，神圣的爱，从神那里来， 我想在亲戚方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跟有一些亲戚，我们跟他好像感情已经破裂，我们好像已经跟他很难来往，但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在感情，更是在意志的里面来爱我们的亲人。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啊，两个人，这两个人啊，他们啊，亚伯拉罕就带着罗德，神就赐福给亚伯拉罕，神也赐福给罗德。后来啊，神赐他们的羊群越来越多，牛群越来越多，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跟这个约伯的那个罗德的仆人就彼此相争。他们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啊，他就把罗德叫来了，他说啊，你我不要相争，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也不要相争，他全地都在你面前，你喜欢选哪一块，那一块就给你。这个罗德也不客气，他没想到说应该让长辈，我今天有这个地位，都是因为神赐福你，顺便赐福我了啊，这个，但罗德就起来啊，一看呢、啊，去选那个最好的那一块。后来我们看见，后来他们就分开了。但后来我们看见，当罗德被掳去，当罗德被抓，当罗德的财富都被拿抢走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来爱这个侄子，在意志的里面，他连夜带着375个精锐的壮丁去把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不仅仅是在感情的里面，让我们的爱也是在意志的里面，彼此饶恕的功课不只是在感情，彼此饶恕是在神的命令，而这个命令里面，我们可以超越感情，在神的爱的里面来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我想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饶恕的事情不是一个小事，不饶恕人的罪，这个罪我觉得是很多罪里面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个亵渎圣灵是不能被饶恕，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不饶恕人的罪也是永远不能得到赦免。假如你永远不饶恕人，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想在这个我们求主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我们还不能饶恕？我们以为我们不饶恕他是处罚他，其实不饶恕人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折磨自己，不饶恕别人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折磨自己，而且也是因为这样使我们不能承受享受神那个无限量的饶恕。在饶恕的事情上面啊，我们看见律法的标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拉比的标准呢、啊，是饶恕人要饶恕，但是饶恕三次。他们说为什么要饶恕三次呢？拉比的教训说，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旧约里面说，你们三番四次的得罪神，神就要刑罚要发怒，所以三番可以饶恕，四次神就要刑罚了。那我们不比神更好，所以第四次也可以发怒了，也可以不要饶恕他。那彼得的标准比这个拉比的标准好两倍多。彼得可能有一次在那里一直在算，哦，早上这个约翰得罪我一次的讲话吃啊，然后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又吃那个比较好了，然后两次了，后来饶恕他，然后到出去外面的时候，哎呀要骑驴子的时候啊，哎呀他又这个先骑那个比较好了，好、哦、饶恕他三次啊，算到第五次的时候开始忍耐了，咬紧牙关的忍耐，第七次的时候他就跑去耶稣那里说，耶稣啊，饶恕七次够不够？他想耶稣一定说，哎呀彼得你不简单你七次实在是，但是耶稣说不是，那不是七次，是70个七次。七次的饶恕是什么？是记账式的饶恕。70个七次是什么？是呼吸式的饶恕。你呼吸了几次？有没有去算？那是个自然的，是个生命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跟家里的人在一起，跟夫妻在一起，我们的彼此的饶恕不是记账，记七次然后爆发出来的，把它算总账。让 我们能够学习在好像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彼此的饶恕。我们看见在同工之间也是一样，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那一次的争吵可能非常的激烈，对了马可，但是虽然他们分开，但是他们在意志的里面仍然彼此的相爱。后来保罗说，你应该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对我有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感情一破裂了，我们就没有爱了，我们就不能再接纳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最后提一点，就是我们要用这样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神圣不改变的意志的爱来爱我们的仇敌。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对不起，我想把饶恕那个事情我再提啊提一点了，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行杀，还有没有一个人是我跟你饶恕，还有没有一个人他曾经伤害我，到今天我还不能饶恕他。假如有，我们求神说，神啊，我把我的痛苦摆在你面前，那一个人伤害我，伤害得非常的厉害，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没有饶恕他。这样还不够，我们要求神说，神啊，求你赦免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不但求神赦免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求你祝福他。每一次想到他，我们心里面有苦毒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说，神，我不让我的苦毒说话，我要让你的爱来说话。神，求你来祝福他，求你来饶恕他。而我们应该放弃说这样的权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权利的感觉，说他得罪我比较多，我得罪他比较少，除非他先向我道歉，不然我不用饶恕他。我们又不肯放下这个权利，我们不可能学习饶恕的功课。然后我们求神，用神啊，求你的爱，用你的爱，用你的喜乐来代替我曾经受伤害、痛苦、恨恶的心灵，你把它拿去，用你圣灵的爱、喜乐来充满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为我们不饶恕的对象。假如有一个人，这一件事就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祷告，耶稣讲祷告的时候，每一次差不多每一次都讲到饶恕的事情。我们以为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祷告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就要我们想跟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跟弟兄有怀怨，想起弟兄得罪你，你要饶恕他。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最后我们提到，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这种不但是没有，不是感情的爱，不是没有感情的爱，是一个违背感情的爱。感情不但是没有感情，而是一种违背感情，而是让神的爱充满在这个感情跟违背感情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爱。有一次在台北有一个教会，他们差派一个宣教士到日本去宣教，后来那个姊妹起来在那里做见证，他怎么样在那里传福音给日本人，怎么样爱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忍受不住站起来说，我没有办法爱日本人。他在那说，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人，我支持宣教去日本。他想到他家里面受到了那个日本的那个伤害跟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从感情的里面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他里面，我们爱一些人不只是在感情的里面，是在意志的里面。神那个不改变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曾经有五个青年人，他们到南美洲去奥卡祖那个地方去传福音，而他们五个人同时被杀死，被奥卡祖的人杀死。后来这些人的孩子长大，他们去传，继续去爱那些人，传福音给杀他父亲的人。后来那些人信主了，他们报，他们彼此的相报。这一种爱不是感情的爱，这种爱是一个违背感情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从神那里来的爱。我想我讲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了。 几年前我接到在家里接到电话，接到一个信徒打来的电话，当他在电话里面讲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事，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我没想到那个弟兄非常的平静。是什么事呢？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他孩子在国中，有一天啊，他邻居在他国中孩子的同学那个邻居啊，就来按电铃，然后告诉他说你的孩子发生车祸。那这个姊妹就开了门，让这个人，这个国中的学生，他孩子的朋友就上到楼上，他匆匆忙忙的就打电话给他丈夫说孩子已经发生车祸，在什么医院，然后就跑到房间里面拿了皮包，就要跟这个孩子一起去医院。当他就去拿皮包，一出来，那一个孩子到厨房里面拿了菜刀就把他砍死，就把他皮包抢走，就活活的这样把他杀死。那他的丈夫跑到那个医院去看，没有，没有，说没有这样的事。后来跑回到家里面，才发现他的妻子已经过世，被人杀死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弟兄他就后来那个凶手被抓到，被抓到以后，那一天晚上，这个弟兄就召集他的这个，他最先是不让他的丈他把报纸都藏起来，后来都把报纸藏起来，不让他的儿子知道是他的朋友杀死，也不知道，也不让他知道是因为他的缘故，他的妈妈被杀死。那就那天晚上只是告诉他说妈妈被杀死了，也不，他不愿意讲，因为他不认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非常的快，是一个运动选手，他怕他去报仇。他那天晚上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聚会，他说我们不要报仇，我们要爱这个凶手。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他的朋友是凶手，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他那个凶手已经抓到，但是他说他会希望能够判他比较轻，能够跟法官希望判他比较轻的刑罚。后来我前不久才看到他的女儿写的见证，我以为他是一个好像大概没有什么感情，大概他是一个军人，可能他比较能够受得了。但是他的女儿写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对他们两个孩子说，假如不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希望我跟你们的妈妈一起走，我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一直到现在，他的这个弟兄常常到监狱里面去看这个孩子，带了一些东西，吃的东西去给这个孩子。我们知道这个爱不是感情的爱，这个爱是神那里，从神那里来不改变的爱，甚至是个违背感情的爱，违背感情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渐渐的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但是求神把那个爱，那个从神那里不改变的意志的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那永远爱、不改变的爱的源头。主，我们感谢你，你用那样的爱来爱我们。主，我们要求你再一次用这样的爱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里面。主，要用你这样的爱来融化我们不饶恕人的心，用你这样的爱来融化我们对人、对教会的一些埋怨。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乐意把这样的爱给我们，因为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们。你不但先爱我们，你要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仰望你，天天把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心灵的地面。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